鬼王妖妃，作者若水琉璃，播音喵酱，第97集。一直站在公爵商身边，对于他冷酷行事作风，他和古一涵比谁都看得多。换做其他人，难免会去想，公爵商对他们比较放纵，是否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但是他和古一涵都是心思通透的人，从未有过公爵商只是在利用他们的想法。要说利用，鬼门和婆娑门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鬼门不会从婆娑门得到多大的好处，也不需要。但是一直以来，公爵商其实帮了花千羽不少，虽然每次都看似很不情愿，又仅是举手之劳，但是若婆娑门的门主不是花千羽，公爵商是绝对不会理会的。公爵商不是冷酷无情，只是他的感情藏得太深，一般人根本触碰不到。而现在终于有一个可以让他全心全意去爱，也全心全意爱着他的人，可以让他不再孤独，他心里觉得很欣慰。看了眼他怀里的上官墨，景墨痕转身离开，准备大展拳脚。公爵商为何会突然这么着急的想要除去千叶，他其实可以猜到一些。怀中的人动了动，公爵商低头看去，好似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嘴角带着一丝温柔笑意，轻声问道，醒了？上官墨点了点头，依旧贴在他胸口上，没有起来的意思。公爵商轻抚着他的发丝，也很享受温香软玉抱满怀的感觉。上官某没有询问他吩咐的事情，只是突然说道，再过几天我们也该出发了。9月15，大家都在期盼的日子，随着日子将近，大家也都开始蠢蠢欲动了。至今依旧没有人有什么大的行动，完全是因为那句话说得不清不楚，没有解开那句话的含义，就算是想要去找，也不知道宝藏的具体方位。正邪两道突然安分下来，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多一个人便多一份希望，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人再想去对付谁。无法破解那句话的秘密，便只能关注着各方势力，等着其他人行动。而现在鬼门和云教是受关注最多的地方，正道美其名曰不能让宝藏落到邪魔歪道手中，实际上也不过是贪恋作祟，所以现在也不再说什么要对付鬼门和云教。一方面是因为那场武林大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将找到宝藏的希望放在了鬼尊大人和云教主的身上。当然若是这两位能够大打出手，两败俱伤，他们也是十分乐见的。公爵商挑了挑眉，轻笑道，哼，看来云教主是知道宝藏在何处了。上官墨坐起身，垂眼看着他带笑的双眼，笑道，鬼尊大人不也知道？鬼门和云教在情报方面都相当出色，对于地理环境自然也比别人更清楚。既然那句话有关宝藏，那么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必定会提到宝藏的位置。既然提到了，他们就有自信可以找出来。公爵商低笑出声，伸手将他拉进怀里，低声道，解决了这件事，我们就出发。这件事指的自然是千叶的事。正是夜半之时，一片寂静之中，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公爵商突然睁开眼，眼中冷光一闪而过，上官墨也醒了，打了个哈欠，慵懒地说道，
啊，才两天，你的这位堂主耐性可不怎么样。
公爵商没有多说什么，伸手将他抱起来，开始帮他穿衣服。上官墨挑了挑眉，大方地接受他的服务，口中说道，
我好像没说我要去啊。
公爵商挑了挑眉，没有停下手的动作，轻笑道，我以为你会感兴趣。上官墨不再说话，他确实是想去看看。原本关押秦岩的地牢中，此时多了一个人，两人都被绑在刑架上，其中一个人明显受过刑， 身上的衣服已经成了一片一片的，垂挂在身上，被血污侵染，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而另一个人还是完好无损的，低垂着头，看不清他此时的表情。听到脚步声，千叶抬起头来，死死地盯着公爵商，满是不甘地吼道：
门主，我哪里不好？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多看我一眼？这个女人凭什么？
落在公爵商身上的视线转向上官墨，眼中是疯狂的恨意。他跟在公爵商身边这么多年，时时刻刻都想引起他的注意，努力地为他做事，就是想让他对他刮目相看。结果呢？结果却等到他搂着别的女人回来，他不甘心，这怎么能让他甘心？公爵商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看守地牢的人乖觉地搬了椅子进来。公爵商搂着上官墨坐下，才缓声说道：
勾结外人，意图谋害门主夫人，千叶，你好大的胆子。
重重的语调砸下来，让人心口发紧发疼。千叶怔愣了一下，眼中含泪地看着他，咬牙道：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
突然把秦家宝交给他整顿，说什么做完这件事他就可以好好休息了，那分明就是说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再需要他了，鬼门也不需要他了。若只是如此，他或许只会不安，不会下定决心做什么。但是公爵商还让人秘密将他手下的副堂主调了回来，摆明就是有意让人接手他的堂主之位。这件事虽然做得隐蔽，但是对于身为四大堂主之一的千叶来说，自然逃不过他的耳目。但是他却不想想，四大堂主的权力是公爵商赋予的，他们有多大的能耐，公爵商自然一清二楚，怎么会那么不小心忘了防备他？若说公爵商防不了他，那更是天荒夜谈。公爵商想逼迫他做不该做的事也成功了，利用的不过是千叶不安的心理。之前处罚千叶之时，他已经毫不掩饰地露出了杀意，为此千叶肯定会变得小心翼翼，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注意到。而当他发现公爵商让人秘密行事的事，再加上那模棱两可的话，他怎么能不着急？怎么还能冷静？人一旦失去冷静，就总会做错事。千叶咬牙看着公爵商，睁大的双眼似乎是想要看清楚这个男人到底有多无情。他是被逼的，即使他什么都不做，公爵商照样不会放过他。他喜欢这个男人，但是也没有忘记他的手段。若是公爵商要对付他，他不敢想象自己的下场，所以他一定要做些什么。但是最终他还是失败了。他一直知道这个男人的实力有多恐怖，但是却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瞒过他，但事实证明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公爵商没有理会他，好像被人瞪的人不是他一般。锦墨痕和古一寒面无表情，没有什么反应，而千灵、千魂和千落却有些疑惑，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千叶勾结外人，意图谋害门主夫人却是事实。虽然他们觉得以千叶的脑子，即便是被嫉妒冲昏了头脑，也不至于这么笨才对。毕竟这样一来，不管成功与否，他都不能再留在门主身边。千叶应该是不想离开鬼门的。虽然心中有疑惑，但是却没有人问出口。触犯门规，不管原因如何，都不值得原谅。秦言自始至终都没有抬头去看公爵商和上官墨。这段时间他过的日子，已经让他充分体会到何为生不如死。他不敢直视那两个恶魔，因为惧怕。但是当千叶找他合作，说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将秦家宝还给他，并且会帮助他逃出鬼门时，他还是心动了。即便千叶的条件是要他想尽办法除去上官墨。最让他心动的不是秦家宝，而是逃走。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所以他要逃， 即便是失败了，也不会再糟糕到哪里去。但是现在他却后悔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许还有更加糟糕的情况在等着他。千叶知道，若是公爵商决心除去他，他手中的权力随时都会被剥夺，不会对他有任何帮助，所以他只能寻求其他的势力做后盾，而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秦岩，这也是公爵商故意给他的希望，所以千叶才会选择和秦岩合作。不过性命攸关的时候，还没有忘了要对付上官墨，可见他有多痛恨上官墨。直到千叶瞪得双眼发酸，忍不住眨眼时，公爵商才冷声道，
本尊有逼你勾结外人，有逼你谋害门主夫人。
冷冷的语气却带着几分不以为然，漫不经心地抬眼扫向千叶，眼中诡异的笑意让千叶浑身发冷，也冷静了几分。冷静下来，千叶终于慢慢理出了头绪，能让公爵商想要利用他的才能为自己办事，千叶自然不会笨到哪里去。他会中计，也完全是因为被公爵商的杀意弄得惶恐不安，失去了平时的判断力。不得不说，公爵商很会利用人的心理。千叶突然瞪大眼，似乎看见了什么吓人的东西一般，直直盯着公爵商，口中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
是你，是你。
上官墨瞥了眼有些癫狂的千叶，伸手捏了捏公爵商的下巴，淡淡地笑道，
奎尊大人，你吓到人了。
公爵商顺势在他掌心蹭了蹭，还未来得及说什么，地牢内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千叶一边大笑一边看着公爵商，视线没有丝毫挪移。公爵商微微蹙眉，似乎有些不满他打断了他和上官墨之间的温存。笑声持续了很久才慢慢歇下。千叶依旧看着公爵商，眼中带着一丝痴迷，轻声喃喃道，
哼，不愧是门主。
顿了一下，又是满脸哀泣之色，乞求地说道，
门主，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好不好？我只是想待在你身边，即便是成为他的替身，我也不在乎，求你不要赶我走。
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看得出，公爵商不是想要赶他走这么简单。千叶也不会不知道，或许他的意思只是不想离开公爵商，不管是生是死。但是从千叶充满希冀的眸子里可以看出，他不光是想留在公爵商身边，也想活下去。
代替他？
公爵商嘴角上扬，那笑意全是讽刺，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忍不住低笑了一声。移动到千叶身上的视线却瞬间转冷，化作冰针，刺得千叶一个机灵，寒入骨髓。千叶的脸色变得苍白，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但是却没能吐出一个字。寂静无声的地牢中，只听见公爵商冰冷嘲讽的声音响起，
你也配？
搁在上官墨腰间的手臂紧了紧，沉声道，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成为他的替身。
这话不是刻意说给上官墨听的，他只是在讽刺一个自不量力的人而已。这世上上官墨只有一个，再也不会有其他人可以替代他。千叶怔怔地看着他，良久才有了反应，脸色渐渐扭曲，狰狞地笑道，
是不是只有他死了，你才会看见我？
千叶的状态看上去并不好，隐隐透着疯狂，不断重复低语，
我要杀了他，杀了他。
公爵商眯了眯眼，眼中透出的冷意让人不敢直视。千叶早就惹怒了他，而此时他的怒气更是到了爆发的边缘。上官墨若无其事地在他嘴角吻了一下，公爵商眼中的冷意少了一些， 但是他并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千叶，他从来就不是心慈手软的人。对恨着上官墨的人，他更是不会手下留情。
一涵，
古一涵会意地让人抬了一个大箱子进去，箱子上面蒙着一层黑布，看不见里面是什么东西。千洛和千灵此时也是一副深沉的表情，虽然有些好奇，却没有去问。千魂自然更不会开口，而景墨痕是知道的。古一涵伸手将黑布揭开，里面不断蠕动的东西看得人一阵阵作呕。上官墨淡淡地瞥了一眼，然后收回视线，似乎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千灵却没有他那么淡定，瞥了一眼之后便忍不住捂住嘴，脸色很是难看，连千洛都忍不住白了脸。里面的小虫子浑身漆黑，看上去肥肥的，但是随着它们的爬动，身子又可以不断拉伸，直到比针尖还细。若只是一只，看上去还不那么恐怖，但是若是大半箱子都是那样的虫子不断的爬动，那景象有几个人看了能够不变脸。当然，鬼门的四大堂主不会那么无用，不会仅仅因为这样的景色便脸色发白，他们真正惧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见识过这虫子有多恐怖，他们现在还记得被他们折磨的人会怎样垂死挣扎不得解脱。千叶看见箱子里的东西，双眼中全是恐惧，脸色白得像鬼一样，浑身颤抖着，嘴唇也开始哆嗦，不断地摇着头。
不，不要，我不要。门主， 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
一边求饶，一边开始挣扎，看着走近的古一涵，他不断地想要后退，似乎恨不得将自己缩成一团，谁也看不见才好。上官墨只是靠在公爵山怀里，脸上神情淡淡的，似乎只是在看一场无关紧要的表演，只是眼中带上了一丝欣慰。古一涵面无表情地走进千叶，正要伸出手，公爵山突然出声阻止。
等一下。
闻言，古一涵收回手，千叶松了口气，已是满头大汗。
门主，
他想要开口求饶，但是公爵山根本没有理会他，看向怀中的人问道，
墨儿，这个会不会太恶心了？要不还是选一种漂亮一点的折磨方式。
饶是上官墨如何淡定，听了他的话也不由抽了抽嘴角，抬眼看见公爵山一副认真的神情，又觉得好笑，伸手拍了拍他的脸，笑道，
更恶心的我都看过。
公爵商微微挑眉，也不再多说什么。他知道上官墨不是真正的官家小姐，这样的场面对他来说或许根本不算什么，但是他内心里却本能的不希望他看太多这样的场面。不是担心上官墨会厌恶他，而是担心会勾起他不好的回忆。没有人天生就对丑恶无动于衷的。抬手示意古一涵继续，公爵商低头吻住上官墨的双唇，上官墨挑了挑眉回应他的吻，但是却只是浅尝辄止，推开他笑道，
别影响我看戏。
公爵商皱了皱眉，有些不满地说道，
难道我还没有看戏重要？
地牢内已经响起一阵阵的惨叫声，上官墨笑着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
你最重要。
既然他想听，他也不介意多说几次。木箱内，千叶扭曲的脸让人不敢去看，那一阵阵凄厉的叫声如同响在人的心底，让人从心底感觉到冷意。那痛苦挣扎的模样似乎是想刻印在每个人的心底留下阴影。这种虫子会钻进人体，在人体内不断爬动，一点一点啃噬着人的血肉。人体不会流出血来，等到五脏六腑都被啃食殆尽，只余下一副空壳，人依旧还有一口气在。这也是这种虫子的特别之处，始终维持着人的生命，不会让人太快死亡。 慢慢感受着自己的身体被啃噬，那样的感觉不光是疼痛，明知前面就是地狱，却只能看着自己不断靠近，无能为力。这种感觉足以让人发疯。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折磨。或许看的人会觉得时间并不是特别久，但是被折磨的人却会觉得时间变得永无止境。他们只想祈求早点解脱，但是那却是奢望。千灵和千落虽然脸色不好看，但是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千魂只是微微皱着眉，脸上依旧是冷冷的。而古一寒和景墨痕虽然沉着脸，却似乎丝毫不受影响。或许是因为他们是从一仙谷出来的，一仙谷里各种不人道的试药方式并不比这个差多少。上官墨看着千叶叹了口气，眼中带着一丝遗憾，似乎是在可惜，但是他在可惜什么就没有人能够猜透了，或许宫玄商知道。
鬼尊大人，你太狠了。
叹息般的语气却没有丝毫责怪之意。宫玄商低头咬住他的耳垂，以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低语道，墨儿，只有你让我无法狠心。上官墨挑了挑眉，撇眼看向他，轻笑道，
我是不是该说是我的荣幸？
公爵商淡笑不语，抚了抚他的发丝，说道，戏也看得差不多了，我们该回房休息了。上官墨又撇了眼千叶，他并不同情他。要说千叶有多爱公爵商也不见得，或许只是一份迷恋，因为得不到所以更无法放手。他对公爵商的感情并不是无怨无悔的，所以他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所得。上官墨眯了眯眼，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多高尚，他并不否认这一点。若不是公爵商先爱上他，不顾一切的死缠烂打，他是不会爱上他的。即便是对他有好感，也不会敞开心扉，他同样先考虑的是自己，因为他不想受到伤害。即便是现在，若是公爵商做出不可原谅的事，他也不会无怨无悔地待在他身边。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因为知道公爵商爱他胜过爱自己，所以他才会那样放心地去爱他。或许他比千叶更自私，唯一不同的是他得到了公爵商的感情。公爵商确实早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千叶一出事，他的位置马上就有人接手，所以这件事对鬼门根本没有太大的影响。千叶一死，整顿秦家堡的事也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接手的人身上，这也算作是担任堂主之位的考验吧。不过身为副堂主，本身的能力也不差，又跟在千叶身边那么久了，不会连这点事都摆不平。而秦岩作为千叶的合作者，最终也落得了和千叶同样的下场。第二日，宫爵商和上官墨便出发去藏宝的地方。上官墨没有以云风清的身份去，因为他突然发觉他现在的身份可以让人放松警惕，没有什么不好。宫爵商并未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以至于江湖中人蜂拥而至，不管是邪道还是正道都陆陆续续地跟了来。因为上一次去一仙谷的损失，各个门派的弟子其实已经不多，而且逃过一劫的都是当初留守本门的人，资质平庸，用处也不大，所以这一次大家带的人都不多。
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